感谢赞美主，我们休息一下，精神更好了。在主内就是好，另外就是更好。更好之外呢，就更好，因为从他的满盈中，我们都得到了各式各样的恩典，而且是恩典上加恩典。有的用另外的话去说，就是超级好。超级好之后呢，超级超级好。我们带着感恩的心一起祈祷。主耶稣，谢谢你把各式各样的恩典加给我们，好还要更好，更好还要超级好，超级好还要超级更好。谢谢你向我们显示你的爱，让我们认识你至高至圣的名，就是你有一切的权柄，让我们认识你口中所说的话都是生活的，都是有效力的。我们能力虽小，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不是靠着自己的人事金钱，我们却有一个对你的爱。求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活在你的圣爱圣宠中，用生命来呈现你的真道。求你保守我们这小小的羊群，成为你殿宇的柱子，都是得胜的。这一个教会每一个人都是得胜的，而其他的教会是有一些得胜的，有一些不能得胜，因为这教会里的人是已经有得胜的冠冕。求你保守我们，不要失掉这得胜的冠冕。我们深深的爱你，我们把这一段时间交在你的掌管中，求你继续的教导我们，帮助我们。你圣灵无可言喻的叹息，也为我们献上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哈嘎达伊杜古杜伊达嘎巴拉伊达拉伊达，哈嘎巴拉伊杜古杜伊达嘎拉伊达拉伊达啦，哈嘎巴拉伊杜古鲁伊亚啦，哈嘎拉伊达嘎拉伊达拉伊达拉伊杜古鲁伊亚嘎拉伊达拉伊达，哈嘎巴拉伊达。主耶稣，我们爱你，我们盼望在你前受教学习，我们盼望以遮开的掩面来面对你，我们愿意悔改。我们愿意遵循你的诫命，我们愿意高举你的名，荣耀你的名。我这样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感谢赞美主。我们接下来时间是有一段问与答的时间。如果你有问题，你可以举手发问。我们今天问答的时间不长，所以把最重要的要问的，可以提出来。非常感谢主。那我们可能时间到了，后来就要进入下一个祈祷的阶段了。好，我把时间就开放给今天第一个要问问题的人。感谢主，可以举手，可以发问。
没有人发问，就你们在准备问题的时候，我就分享一下，就是刚刚孝平讲的那个过程啊。我可以这个是见证说，在那么一段时间里面啊，我没有看过孝平就是性情有改变，就是他还是一样的，就是很稳的，每次都很平安很喜乐的，没有那个什么样外面受了气啊，后来太太身上从来没有。所以这个是真的是就是说很感谢主在整个的过程中间，就是我们没有感觉到说这么难了不干了，没有这种啊，没有这样子的反应，都是还是一直很中性的。就像比如说在同道会是有一段蛮困难的，就是每个礼拜六晚上一定的，到时候就要去。我那时候都很生气了，没有人去了，你就在家里就好了，不要去了，这样对不对啊？可是他还是很中性的去，就是感谢主，就是这样的中性那个。主会作证的，感谢赞美主。好，有人举手了。
我稍微补充一下何敏所说的，我今天讲这一段实在不是道人的是跟非，实在也是体会到我们也有一些人经历到类似的，要鼓励我们以接人的心胜过，主要我们胜过。那么侍奉是侍奉神，侍奉神，我是侍奉神来服务这个人，我是侍奉神来服务这一个事，那就不一样了。也许都是做饭，可能不太一样；也许都是扫地，可能不一样。那么我是侍奉神，跟神约定了， 我其实是很喜悦的去，看不到人是心里有点郁闷哈、啊，可是呢，他没改变，我是带着一个遗嘱有约去。那人家说你不要来哦，他们反对你哦，我还是带着一个盼望说主，我不看他们呢，阿爸父，我除非你也不在这里，那我再也不来这里了，因为你都不在了，我来干嘛？那你在这里，你愿意给人悔改的机会，我自己也要悔改，我就来了。所以因为有主，那么在主的爱内，我们很多的想法做法都会不一样。我对和这位神父其实是有很多的尊敬跟爱，非常多的尊敬跟爱。那他反对我的时候，我也是尊敬爱，后来他赞成我的时候，我也是还是尊敬爱，因为我是为神而尊重一个侍奉神的人啊，一个侍奉神的人。可是这一位神长他也很忠心的，他对于要做的事情，所以忠信是必须的，我们必须要很忠信。我不随便接受一个邀请，可是我接受了，我知道我是代表神接受的，也是来自神的。如果不是，我可以不接受，可是我接受了，我就必须照我说的去做，那才容易建立。你说的不算，他说的不算，我说不算，那么这一些石头建不起一个殿宇，它完全建不起来，那么不能够这样。所以小事忠信，大事神就会用我们。所以神真的在看我们是不是在他量给我们的过程里承受了这一份信实忠信。跟就是跟大家分享，如果你是为神而答应的，你要为神而完成。只有神可以改变我，不是人啊，是神可以改变我。神当然可以改变我，否则你就是不是真的是我神。可神不是一个随便改变一个他所说的话的，他是信实而圣洁忠信的神。好，感谢主。我们就请下一个，有两个发言。第一个请徐云姐妹。
徐大哥好。
你好。
今天看到这个小教会菲拉德菲亚教会呢，它的特质就是弟兄彼此相爱，高举主的名，坚守主的话。那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是一个特质，就是彼此相爱，可是在生活中我们也遇到过，就好像只有单方面的，就是好像是你是想去爱他，可是他却不爱你，或者是说反正就是有这种情况哈。那我就想问一下，那在这个教会中的特质它是双方的，就是彼此相爱的，那可不可以就是用这个来分辨，就是假如说这种情况发生，那是不是就没有在这个教会里呢？
这是一个很好很好的问题，非常好的问题，就是神给我们看见他期待他喜欢他愿意教会有的一个特质。而这一个教会的特质也很真实，因着我们对他的付代价而看到他的真实性。有人对于圣经的主的话的真实性他觉得不那么真实，他体会的少，有的人觉得很真实，因为他体会的多。那么会有人不接受不遵行，这是一定的。直到了耶稣乘着云彩再来，直到千年国度以后永世里就没这个问题了，而现在是有这个问题的。这个问题现在是柚子跟麦子一起长的地方，但是我们很不知不觉，我们的心接受了柚子，就跟柚子同化了，变成那一群敌基督的假先知，可以是过去的真先知，后来变成假先知，那是巴郎告诉我们的。那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就是这样啊，有人听他的，有人不听他的。那么你们说听他的有福还是不听他的有福呢？我们都知道这个答案。那么我们听他要很亲密的跟他往来在一起的是有福呢，还是只是听到一个地步就可以了，然后就是君子之交淡如水，还是说我要跟他紧密？那有一个主的使徒约翰，他是常常靠在耶稣基督的怀里，也只有描述这一个使徒，那表示他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是很不同的。所以他可以听到耶稣基督的心跳，那么 神的心跳就是他的季节，他的作为，他要做什么，什么时候做什么，我们会知道。所以你会知道此时做什么，那时做什么，你会知道人不来你还是应该要在那边。你这样去那边的时候，不是去那边埋怨哦，我说人不来我要去那边，我是去被召叫在那边祈祷的，因为这是教会的祈祷的团体，代表着教会有人在那里祈祷的，那是主给我恩惠。然后还主真的给我恩惠，我们的圣神的祷告一直涨一直涨，不但涨，而且神派了我们中间好多人到世界各个地方见证，我们有很多的人见证神的话，就是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也彼此听到这个见证持续在发生，持续在发生，持续在发生。可是有一个核心，就是这一个属灵的实际，也就是众人都离开了耶稣时，有人不离开，但耶稣讲那个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好多人都离开了。彼得说唯有你有神的话我们不离开你，可是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连使徒们都离开了，可是他比别人晚离开。我们要做神要我们做的事，也就是说我们都要，我们都要，神会开你的眼，你会知道很多很多不为人知的事，神会知道谁是属于他的，谁不是属于他的，他会启示，他会光照。也就是说他的话真的是敞开的，不是隐藏的马拉，是敞开的生活的光亮跟食粮。天天有他的话，天天有他的能力，天天认识他的名。有人否认他的名，我们会看到耶稣基督更荣耀的名，因为他在喊人，好使我们可以得救，那么我们也要喊人。所以也不是我们自己去建立这个教会，是神自己在做这个事情。我们要有光，我们就要活在这个里面，也就是我们的生命要活在这里面，我们的侍奉要活在这里面。如果你注意或者你去看一看，我们从起初二十多年来的讲习会，从起初的聚会到各地的侍奉，所有的这些侍奉也都是这三个：彼此相爱、神的话、基督的名，它就够了。那么它够是因为神的话太多了，太够了。基督的名，它有很多的名，它是救主，它是创造天地的主，它是除免世罪的羔羊，它是犹大的师，那么都会让我们经验到很多的丰富，也就是这个丰富还在继续，还在继续。可是一旦我们有这个光，我们不能在这些点上去改变他的话。分党分派是错误的，宗教的灵要过去，主已经在更新他的家，他的家一更新了以后，所有党派固执的他不能存活了，因为耶稣要扫除在圣殿里犯罪的卖鸽子的。为了卖鸽子，就是用圣灵，鸽子指的圣灵，用圣灵来赚钱，用圣灵来得自己的好处。我们不是为了自己的好处，金钱名利都不是，而只是为了耶稣的名。那他要亲自把他们扫地出门，可是会有一个贩卖集团在那边，还是要被扫地出门。所以败坏已经越来越多了，那这些败坏我们不能够再败坏，在败坏里面没有侍奉，你在那边卖鸽子，你在那边卖牛羊，你在那边立着神，神的时间到了他就到了，这是他开门他关门，是他开门他关门，不是我们，我们没有审判的权柄。可是我们要带着神的爱做神要我们做的事，从一件事情你知道这是神要你做的事，从忠信开始，这一个是很重要的。忠信，没有一个不忠信的人神可以用他，要忠信，跟人家答应的事情要忠信，要忠信。所以我那个时候什么都不知道，我只不过忠信的去那边，去那边，我没有想到神就亲自教我，他教我教我，他亲自为我准备，他亲自为我安排。一路走来，我相信这一位神帮助我的主，他的性情不会改变，他会帮助一切忠信的人。他讲说坚持到底的，忠信到底的必要得救。感谢主。我们还有下一个问题，我刚才那个问题还有一点还要总结一下，就是你活在这个属灵的氛围里面，有的时候外面的神有神的时间，我不管过去多努力，我就不能跟神父讲通，那就是祝福他有礼貌。 可是后来我在我们家吃饭的时候非常高兴，他自己讲讲了他的见证，就是那一半神阻挡了他，不能够把我咔嚓掉。那么他也认同了，他说还好没有把我处理掉。所以神有一个时间，所以神给众人悔改的机会，我们都要悔改。神的家必须要被整理，神的家被整理，自从要从我们自己的生命中，我的个人的生命，我的家做起，然后做到我们周遭的。那至少我们查经班，我们这因他而活的聚会，所有的地方我们都要求神来帮助我们。那神有神的时间，那教会还有很多不圆满的地方，包括我的生命也有很多不圆满的地方，就求神帮助我们。那我就这样子回答回徐莹的，神他认识属于他的人，那有些地方就只能交给神要停手。感谢主。下一个问题，
董经
之后有吴阳，我们今天就这三个问题，请说。
我想问一个问题，是就是如何分辨天主的旨意呢？就是以前吧，我会觉得就是会有，比如说会有内在的一些感动啊或者是什么，但是现在我发现有些时候就是环境会跟这个会是相反的，所以我就是现在比较的好像就是只能是顺着环境去走吧。我不知道这种内在的感动里面是不是还有一些不是来自于主的，或者是不是来自于我的，或者是不是来自于其他的。所以我想问的是这个问题。感谢主。
这也是非常好的问题，关于分辨，我们需要凡事都审辩。主耶稣在帖撒罗尼前书第五章所说的，凡事要审辩，审辩之后好的要保持，坏的要远离。而神让我们分辨他的旨意，他有三个指标来帮助我们，一个是神的话，一个是环境中的记号，还有一个呢就是神给我们里面的感动。当神的话说你们要出以色列，我要让你看到白天的云柱，晚上的火柱，他们真的看到云柱火柱，就是外在的记号。那么他们看到这记号就很快乐，他们里面有感动，他们就跟着这样。所以有神的话，有记号，有感动，他们走着，如果只有一个，有的时候他不见得就是神。所以埃及人也有感动，要从那边，你过红海，红海开了他也过，就死在那边。那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明白他的旨意。有一句经上的话，其实这里面就是神的话、圣灵的感动跟环境的指标。只有一件事是我们最不容易错的，就是神的话，因为神不改变。因为你查考圣经，神的话都这样讲了，我们必须要改变我的想法，我们必须要服在神的话里面。所以神的话这样说了，我们服下来，我们要神的话，那么神的话就会为我们是生活的，是有效力的，为我们开门。我们读一段主的话，在约翰福音第七章，约翰福音第七章的第十七节，我请下一位。
OK， 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凭着自己说的。
也就是不管谁立志愿意成行神的旨意，第一个是我们愿意成行神的旨意，有人是不想成行就找很多的借口那我们愿意的话在先，我愿意，那么神说就会认出神的教训是出于他的还是不是出于他的，他会让我们知道。也就是我有一个愿意，我在讲那个见证，我真的愿意，其实我那时也都不明白，我不是很明白，我只是愿意把我所明白的尺度把它遵行，那他就帮助我们明白更多。有一件事就是你真的愿意明白，你回应神的时候，他会让你看到下一步下一步下一步。我用那个书的 出版的见证，看到好多记号，非常非常多，非常非常多，而且里面的内容真的造就了很多很多的人。其实这整本书的这个内容，就是在讲着我们在圣林内生活的那个内容，就是在讲在圣林内生活，也是我讲的题目最多的那个基础。那我们会看到很多，也就是主的话，我们不管什么，我们要热心的去读它。有的时候我会这样子想说，我有个问题，我祈祷去问，我都没听到答案，我没听到。可是我每天有祈祷读经的习惯，我就按照次序读，哎，就读到了这个话跳出来了，我就明白了呀。那也就是说，你到底是听老师为你安排的学习呢，还是你一直要在这个问题？你不教我，我就不上课，我就不读。那么他让你去听他的，也是他说我会安排你的，我会照顾你的，我会，你尽管做我要你做的事，你尽管做我要你做的事。其实这也是我们的学习，所以我自己不为自己去做什么，我只做你要我做的事。既然是你要我做的事，那碰到了困难你就会去解决啊，也就是奉献哈。我们把自己奉献，就是愿意当做活祭，就会不以此事同化，会以更新的心思能够辨别什么是神的旨意，什么是成全的事。所以我们的人是需要很多神的工程，把我们的生命改变，变成呢像他一样的圣洁，就对他的圣洁很多的认识。一个爱钱的人，两个邀请，这里给的钱多，你就以为是你八郎就是这样啊，所以你的分辨就不准确。我们的生命要被神炼净，成为圣洁的，就会认识圣洁神的旨意，我们会认识，就不为自己的私欲所迷惑，也不为世界里的诱惑、仇敌的败坏所影响。那环境呢？神可以做，仇敌也可以做，人也可以做，我们要的是神做的。那么神的话要我们顺服，不能做的就交给神，神会做，不能做的交给神。我不曾在我的生命里跟任何一个神父吵过架，公开吵架更不能，不曾，认识我的人知道不曾。因为我知道公开吵架一吵，不管怎么样，在我所在的地方全部都说教友错，因为在这个环境就神父是对的，教友是要听的，一定是这样。所以我也没跟我们的本堂神父我讲了吵过架，没有吵过架，可是也不能够糊里糊涂的听人的话，废弃神的教训。那要把神的教训固守于心，就是要祈祷主啊，这是你的话，你为我开门，求你为我开门，求你为我开门，我要奉你的名捆绑仇敌作为在环境的指标，不是放任环境，是捆绑祈祷，捆绑祈祷，让环境中没有仇敌的作为，只有主的作为，只有主的作为，主会显明的，主的环境中间会显明的，主的话会来的，主的生活会来的，而圣灵的果实是最大的记号，而这果实会发生的。何勉刚有讲说，我不曾在家里面生气啊、动怒啊，那果实已经不对了，那败坏的仇敌给的已经来了。我不曾一天是不平安的，我受到了磨难有很多很多，但是没谁可以把主耶稣给我的平安夺去，这也是真的，因为这是主的话，我给你们的平安是世界夺不走的。那么他也没骗我，他说你要在我内热心生活就必遭迫害。我说啊，主你早就说了，你也没骗我，是真的。那现在来了，可是连在磨难中你也要装备我，使得一切协助我，这也是真的。所以神的话会很多的时候来，很多的时候来。所以我们需要的就是多读神的话，默想神的话，让神的话变成我们生命的很多的部分，而这些部分会让我们后来的分辨越来越快，越来越快。不是我想要分辨我才来读神的话，不是，是我一直要读神的话，读神的话，我的生命中间充满了神的话，对了，神有真知灼见，我就很容易分辨。你们知道要分辨一个假的东西就必须知道真的东西，对不对？
嗯哼。
你从来不知道真的东西是什么，你就不知道什么是假的东西。你从来没看过美金，你就不知道这一张美金的钱是真的还是假的，你真的不知道，你从来没看过。 那么你是天天在那边数钱，天天在那边看，天天在那边，甚至于你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所以你一看一眼看的就比别人多。所以有一些法医他们一看就知道了很多证据，而我们看不到。那么意思就是说，你认识真的多了，假的就不能隐瞒。我们今天最重要的是认识神。你若真的认识神的教会是什么，你不会上当，不会在教会的错误中进入了一种很可怜的白白受了很多的苦不结果实没有出路的一种状况。我们要认识，如果认识了，我们要那样生活付代价，你就经验到这只是神在准备我们能够承受他很多很多的祝福，很多很多的祝福，很多很多的祝福。只有在神的祝福里，在神的恩待里，他后来要用我们，就是奉他的名所捆绑的就被捆绑，奉他的名所释放的就被释放，奉他的名。但是我们知道他在天上已经捆绑，他在天上已经释放，我们要说出来，我们没有说出来事情不发生，他要用我们的口说出来，也就是你的话开始会创造环境。摩西在埃及他所说的话通通应验，对不对？他不讲那个灾难就不来，那么他讲他知不知道神要降这个灾？他知道。我们必须知道很多很多神的旨意，所以我是知道我有一个呼召，我知道，我真的知道，我真的知道，我在97年我真的知道了这是神的呼召，所以我不愿意这个阻挡那个阻挡把我咔嚓掉。我知道神是得胜的神，那真的带我们得胜。他今天带我们进入了一个成全的教会，我们现在在讲就是准备在幕后一个大的一个困难中间，我们变成了一个可以承受他很多得胜的人，在他的得胜中以及很多的需要救恩的人有一个得救的地方去。教会本来就是这个功能的，教会本来就是要有得胜者代表这个教会，而有一个教会是每一个人都是得胜者，这是神最喜欢的，不是只有一个门，新耶路撒冷城四周都是门。感谢神，不是只有一个人听见神的话，每一个人都听见神的话，我们真的听到神的话。在我们查经班啊，很多人讲的，我说阿们阿们，感谢神，感谢神。而且有的时候一个人在讲见证，别人也听到很多，这是很平常的。这就是我一直活在的一个主把我们摆在一起的地方，而我不需要成立任何的党派，我没有成立任何组织性的党派。有人说我加入你的团体，我没有什么病的因为不需要，只有加入，就是有主的生命，就自然是主家中的成员了。那么就要我们去照顾他，好好的照顾他。那每一个城市已经有主的教会了，我们要跟他们合一。主现在是要他的家合一，所以我们先寻求他的旨意，把我们的生命跟他旨意结合在一起。神会用你来改变环境，神会用你经验到。环境不愿意改变，那阻挡你的人都不得不承认神爱了你。事实上很多人都他反对我的都是承认神爱了你，他们是承认的，所以经上的话是非常真实的，神爱了你，所以我对你也没办法。那神有办法，我们愿意神的办法成为我们众人的办法。感谢神，这里提到就我愿意，这个愿意神会帮助我们，可这个愿意要不打折扣。第一个，你愿意是个忠信的人吗？那么你就不要做个黄牛。黄牛的意思就是说话不算话，因为那个是不义，不义就很难成长，不义就歪了。因为神的公义就是那千锤啊，千锤。神的公平就是那水平的准神。感谢主，我们就在这个准神上认识神的旨意，神的道。我刚刚讲过了，神的话让我们最抓得住，神的灵我们的生命改变得越好就越清晰，环境中我们也越明白。感谢主，这是好的问题，愿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愿意付代价跟随他的人而明白他的旨意。我们今天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能听到吗？
可以，请你。
啊，那老师好。
今天说到神恩，在圣经上我有一段关于神恩的，我一直都不太明白。那教会就是我们有时候教会其他一些团体也会经常觉得我们讲舌音或者方言都是有一种一种就是不太明白，或者甚至是一种否定的一种态度。然后可是我今天想问的是，圣经里的一段话一直不太明白，是在格林多前书的14章22节，这样看来语言之恩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而是为不信的人，但先知之恩不是为不信的人，而是为信的人。就是这一段话我一直都不是太明白，想请苏老师解释一下，谢谢。
格林多前书第十四章。
格林多前书
第22节。有语言之恩，那是为信的人做证据，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而是为不信的人。但先知之恩不是为不信的人，而是为信的人。你问的是这一节，对不对？那这里提到了两个神恩，其实有第三个神恩非常相关，也就是语言之恩，有另外一个是解释语言的恩赐。语言之恩是什么？14章2节，原来呢，说语言的不是对人，而是对神说话，因为没有人听得懂，它是由神魂讲论奥秘的事。所以向着神讲论奥秘的事，是圣灵带着我们的灵向神所献上的祈祷、歌咏，或者是所说的祷词，那是语言之恩的一种应用。我们常常应用，我们常常应用，有的时候我们大家在一起应用，如果是向神的是不需要解释的。可是有的时候它不是向神，它是向人的，如果它是向人的就有解释的恩赐。所以这里有提到说，我们也要寻求我们可以解释。这里提到在格林多前书第十四章，他说或有语言或有解释，一切都要为建立而行。倘若说语言的，只可两人或至多三人，且要轮流讲话，且要有一个人解释。这解释是指着这语言之恩，不是对神解释，神都知道，是对人。所以语言之恩有的时候是对人祈祷，那么对人祈祷是要有解释的。而这个解释，神有时会赐下解释的恩赐，当他赐下解释的恩赐，人就明白，哦，这个语言之恩讲的是什么。而这个解释有的时候会是在场的人他突然懂了一些他从来没学过的语言，他把它解释出来，叫解释。那么有的时候不是在场的人在神恩性上懂了，而是他根本听到就是他当地出生的言语。所以使徒行传的第一次圣灵浇灌，圣灵降下来时，他们都说了新的语言，在场有好多不同地方来的人，他们都听到他们出生之地的方言，他们听得懂你在讲论神奥秘的事。那么这说的跟解释的合到一起，就是让神的话，语言之恩是圣灵给下的带领的感动所说的言语。那解释也是圣灵的安排，让人明白，就是把神的旨意让人领受了，让人明白知道。所以语言之恩加上了解释之恩，合起来就等同于先知之恩。先知之恩是人从神那里得到了启示，就用人可以懂的话告诉人。那有的时候是直接就这样告诉人，有的时候会用语言之恩加上解释之恩来告诉人。所以这里说，他说语言之恩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而是为不信的人。先知之恩不是为不信的人，而是为信的人。如果信的人，神喜欢用先知之恩直接讲。如果一个非常听话的学生，非常听话的儿子跟女儿，那么爸爸妈妈是不是要跟他明白的说？有的时候他没准备好，有的时候是绕着一个圈子跟他说，因为他太背离了，不想刺激他的背离。 或者是因为他太软弱了，没有办法听一点真实的话，讲多一点他就受不了，活不下去，所以不能够就绕着圈子，用比喻，用很多的方式。所以先知之恩对信的人就直接说了，直接说了，直接说了。那语言之恩有的时候是为不信的人。我跟你讲一个见证好了，有很多的见证，我跟你讲其中一个见证。有一次有一个美国的军人，他到日本去的时候娶了一个日本太太，他是热爱主的人，那么他的太太是不信主的，信日本民间的信仰的外教的偶像崇拜的人，所以他们在一起就是在于信仰的生活上有很大的困难。那么这个弟兄很爱神，当有基督徒在他们家中聚会谈论神的好的时候，这太太不但不参与，她还会做很多干扰的事，她就在房间里面念经敲木鱼，做得很大声，然后也表达一些地方我不欢迎你们这些人来我家的意思，可是这些人为了爱还是去，那他就是常常这样常常这样，他为了这个事情讲也讲不清楚啊，讲也讲不清楚，怎么去说怎么去说，他说你不能强迫我信你的宗教，那你要强迫我，那我也要强迫你，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啊。那你的神跟我的神要平起平坐，我们你接受我也接受你，可以吗？没有什么偶像可以跟神平起平坐，这是偶像没有位置，想要你可以去跑去个君王面前说我们平起平坐，你听我听，我们不知道神是谁才会这样，所以这一个错误的迷信就把他迷惑在一个里面，可是他很投入。有一天在他们的聚会中有神恩的人来了，他们在聚会中的时候很感动，就有属于神的神爱的，我不知道是弟兄还是姐妹，他就在感动中讲语言之恩，讲新语言，他们是知道的，他就讲新语言，讲讲讲，他讲新语言讲了，他们在场的人都不懂，他的太太出来好惊讶好惊讶，他的太太说你怎么知道我心中的秘密，问那个人，他说我怎么知道你心中的秘密，就是神知道你心中的秘密，你是什么意思，他说我有一个小名，我们有的人有小名是乳名，也就是小的时候这样叫的，有的叫小乖，有的小可爱，或者是小草，或者是什么，就是有一个，他说我有一个小名，在美国是没有人知道，我也没有告诉任何人，后来大家都不知道，因为我不用这名字了，这是我的小名，那么我的小名没有人知道，你刚才就喊着我的小名，比如说他叫做小猫，小猫小猫小猫，连续这样子叫，然后不但说了，而且你说了我懂的话，你用了日文，而那日文还不是一般的日文，是他们古老宗教里面用的半文言文的，你知道圣经里面也有比较古老的道什么东西，就有些字它我还不是什么一般的，就是说比较古老的，那它是非常古老的日语，它很多日本人都不知道，是他念经的这一些的日语，用那个文字说小猫小猫小猫，你为什么阻挡我，你信的神帮助了你什么，你为什么不信我，你为什么阻挡我，我是创造你的神，你是我所爱的，你悔改吧，我要让你惊艳到真理，他就这样子讲了以后，他说第一我的名字被叫了我很惊讶，第二他知道这是我丈夫的朋友，那么我丈夫都不知道我小名，他不可能知道，他当然都不可能知道，他都不可能知道，他第一个想说他的神是真神，对不对？他就倒进了我生命中间的，一直在这边做什么都没得到，你拜的是偶像没有用的，他不会帮助你，他自己都不能救你，他不会听你的，你要听我的话，你为什么阻挡我，就跟他讲了几句话，他出来以后他就完完全全的俯首自地 把自己的生命交给神。我们这里看到他说，语言之恩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这个证据很强烈，强烈到因为先知之恩他就你的道我不接受，过去我们不接受。因为还有就是说，人不信的时候觉得说不好去讲神的道，因为不可以把珠宝给猪，不可以把圣物给狗，那免得他践踏了珠宝，糟蹋了圣物，咬伤了你。也就是我们轻慢神，神就不让你听到他的话，他封闭了，我们不能。你知道了也不能讲，你知道了也不能讲。你知道刚才我讲的那个见证，我不曾讲过。刚才在我旁边的秦中说，连我都不知道，他跟我在一起，97年就跟我在一起，直到今天看到了很多证据，他说我都不知道，我知道一点点，只是知道有些环境中的怪怪的现象。但是神的光，神的爱，让我们完完全全的充满。也就是说，当别人不接受你，我怎么好去说神对我的启示呢？可是我愿意你知道，我愿意你知道，因为神愿意我们知道，神愿意我们知道。但是我们不愿意知道，他就说他用义人的唇舌向这民族说话，有没有？他用义人的唇舌，就是21节，法律上记载着，我要借外邦人的人，外邦人的嘴唇向这百姓说话，虽然这样他们还是不听从我。这是前面那一节，我们就明白，也就是说你要做这样子的人吗？还是要做一个听命的呢？当你会听命的时候，其实先知之恩、解释之恩、方言之恩就藏在我们的生活中，九个神恩是很平常的事。我们就是一直活在这九个神恩，神恩是指着神的能力，是天国的能力，一直彰显在我们的生命里，一直彰显在我们生命，有很多很多的美好的事情发生。而语言之恩是向着神讲论奥秘的事，前面讲，当你向神讲论奥秘的事实，所以语言之恩也是一个打开奥秘的钥匙，这秘密会打开，很多的启示会降下来。那么神召叫我去过很多的地方，重要的是讲神给我的启示，而不是讲一个死的文字，而是在讲神的丰富。而在幕后的丰富会更大了，更大了，他要我们好好准备，我们来承受神的丰富。所以在有些地方是不好讲什么，当大家都承认拥护尼科劳党，在那个势力下你可以讲什么吗？你只好不讲什么。所以神跟你讲的话都变隐藏的马啊，那教会就会变成很大。如果没有神的话的启示，那么人的生命就是贫乏，没有神的启示跟意象，教会就会非常的贫乏，很可怜。那么教会的堕落会陷入这样的，那仇敌的谎言就会取代，仇敌的谎言就会，但是有很多神的丰富。所以我们再看一节圣经，格林多前书第14章第5节，我愿意你，我请下一位列。
我愿意你们都有说语言之恩，但我更愿意你们都做先知，因为讲先知话的比说语言的更大，除非他也解释，使教会获得建立。
所以我愿意你们都有说语言之恩，神愿意的，你愿不愿意？其实我们应该要愿意，凡是神愿意的我都愿意，神不愿意我都不要。那我更愿意你们都做先知，我们更要讲先知话。那说先知话的比语言的更大，除非他也解释，因为他一解释了就变成先知之恩了。我们讲到先知，所以神也愿意我们要有解释的恩赐，解释的恩赐，语言之恩、先知之恩、解释之恩，这是话语的神恩，他要我们得着他话语的神恩。而这话语的侍奉有话语的神恩，主耶稣基督他是真道，我们要为真道服役，就是为他的话有真知灼见，有启示的，能够把他的启示带给众人。 那有一个教会叫菲拉戴菲教会，人人都有这个得着神话语的，也就是人人都是先知，对不对？只有先知才这样，先知神要把他的作为告诉他的先知，他在启示，他在启示。当我们也愿意，他真的愿意告诉我们，当他也愿意，我们常常用语言之恩祈祷，会有解释。在我们的经验里碰到这些很多，非常多的碰到，感谢神。我们就安静我们的心，进入祈祷。我们要在这里安心的等候神，向神献上恳切的祈祷。